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激活消费主引擎，释放增长新动能；
全国政协召开2025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韩正会见出席可持续市场倡议中国论坛代表团；
上半年央企实现增加值5.2万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万亿元；
全国已有超4800家二三级医院提供儿科服务。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今年以来，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发力显效，国内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市场活力逐步增强，消费的主引擎作用持续凸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进入暑期后，各地迎来旅游消费热潮。在河北崇礼，7月11号至13号，2025崇礼168超级越野赛期间，崇礼共接待游客超过17万人次，同比增长超70%。当地一家文旅公司总经理张立涛告诉记者，
从赛事本身，它不单纯是一种赛事，对整个崇礼夏季的这种经济拉动和崇礼户外天堂的这个符号的拉动也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今年以来，被网友们称为苏超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热度攀升，东道主们也抓住机会拉长门票经济链条。在江苏扬州，全国首个园林足球主题夜市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给苏超的火热再添一把火。游客向玉婷：
点点小吃，喝点啤酒，大家一起享受这个苏超的热情嘛。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夜空璀璨，聚集了人气，带旺了消费。在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当地今年新打造了8个夜市消费聚集区，引入灯光秀和各类演艺。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当地夜市单日最大客流量已经超过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约40%。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文旅局副局长田德昌：
我们串联了中心广场、张掖老街、明清街夜市、甘州府城等夜间消费聚集区，推出精品旅游线路、民俗风情夜间游，精心编排一系列富有地域特色的精彩剧目，丰富了来甘游客的旅游消费体验。
随着暑期来临，亲子游、研学游、乡村游等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广福镇豪岭村桃花源山庄，鹰嘴桃林硕果累累，游客们手提果篮穿梭其间。游客钟女士：
我是在深圳工作生活的，我们每次春节的时候元宵左右我们会来赏桃花啊，然后暑假就会回来摘桃子，在那边有小孩子玩的游乐场，我觉得挺好的。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企业让利等多重优惠下，家电市场迎来销售热潮，特别是高能效节能家电销量显著增长。贵州省贵阳市一家家电卖场负责人刘涵表示，
受欢迎的能效等级的话还是一级的能效，公司针对这个空调的送货和安装都做了特殊的要求，实现顾客即买即送即装。
手电、手秀、手展、手演等首发场景正成为多地消费市场的热点。近日，天津市出台推进首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进一步加快城市首发经济发展。天津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处长贺小阳：
该政策紧紧围绕构建大消费格局和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国际国内品牌集聚地和培育地。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4.55万亿元，同比增长5%，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2%。消费市场的主引擎作用更加明显。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表示，
各个地方还是要进一步落实好中央扩内需的要求，按照消费提升行动方案的一些要求，稳就业、凑增收、改善消费环境、增加优质消费的供给， 来进一步的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今天在京召开2025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深入研究、深度协商、积极建言。要学好用好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深化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把学习成效转化为高水平履职尽责的工作实践。要在跟踪研究经济运行新动态的同时，深入分析研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围绕谋划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方位扩大内需，稳步推动共同富裕等重点问题持续深化研究，提出对策建议，助推相关决策部署落实落地。要广泛宣介14-5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重大成就，引导社会各界全面辩证长远看待经济形势发展大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围绕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推动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稳住外贸基本盘，建立人工智能发展优势，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协商建言。大家认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经济思想，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勇主持会议，国家统计局、全国工商联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互动交流。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出席可持续市场倡议中国论坛代表团。韩正表示，可持续市场倡议积极推动国际工商界参与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在习近平主席和查尔斯三世国王的共同支持和推动下，可持续市场倡议中国理事会成立，顺应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潮流，符合中英两国人民加强合作的愿望。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全球性挑战需要全人类共同应对。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祝贺可持续市场倡议中国论坛取得圆满成功。外方表示，查尔斯三世国王向论坛致贺信，工商界将持续深化务实合作，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商务部今天表示，14-5期间，我国经贸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货物贸易稳居全球第一，消费市场规模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我国过去四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5.5%， 今年有望突破500万亿元人民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介绍，
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长，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提升 3.5 个百分点，达到了 46.1%，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了 60% 以上。我国强大的国内市场优势显著提升，活力呢也显著增强。
数据显示，我国货物贸易稳居全球第一，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稳定在 14% 和 10% 以上，服务贸易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去年首次超过10,000亿美元。14-5以来累计吸收外资已经超过7,000亿美元预期目标。王文涛表示，
外贸我们是顶住了压力，展现了韧性，投资中国的金字招牌持续擦亮，影子的结构呢也不断的优化，产供链国际合作有序推进，对外投资年均增速超过 5%， 稳居世界前三。
数据显示，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事业发展态势良好，新型工业化加快推进，企业创新活力不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在一季度良好开局基础上展现出较强韧性。 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25.7%。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谢绍峰介绍，
重点行业支撑作用明显，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量值提升，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分别达到 35.5% 和 16.4%。 电子、电气机械、通用设备等行业的利润增长超过了 10%。 31个省份规上工业增加值保持增长，并全部实现了同比增长。
上半年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对全部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为 23.3%。不仅是传统产业，创新应用成果也在加速落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35.6% 和 25.5%。 谢绍峰介绍，
截止六月底，建成了33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241家中实平台纳入了重点培育库，人工智能手机、电脑、眼镜等人工智能终端已超百款，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上半年，我国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9.3%， 信息通信业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介绍，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总数达到455万个，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1.18亿户，用户普及率超79%。
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央企业实现增加值5.2万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实现增加值5.2万亿元，同比增长0.5%，同时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上半年，中央企业研发经费投入4139.8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张玉卓表示，
中国海油深海一号大气田二期工程、国家电投国和一号示范工程一号机组投产投运，中国石油智能钻井系统打破国际垄断，切实增强了我们应对外部冲击的韧劲和底气。
中央企业正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力度。1到6月份，中央企业完成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近40%。
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人工智能加专项行动有力实施，累计布局超过800个应用场景。
本台消息，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国家外汇局等七部门近日共同印发《关于实施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从降本增效、拓元提质等多方面优化再投资管理与服务，聚焦强化项目服务保障、优化土地要素配置、简化再投资新设企业有关办理流程、便利外汇资金使用、畅通相关融资渠道、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实施并落实支持政策等多个方面，多维度促进外资企业更好在中国市场持续深耕、长期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强央地同向发力，鼓励各地方结合实际细化工作举措，不断提升再投资便利度，推动鼓励措施落地见效。
第三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举行，空中客车公司携一众伙伴亮相，勾勒出涵盖从原材料供应到终端应用的大飞机产业链全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空客我们已经合作了20多年了，一直给他供的钛材料。
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简指着展板上的钛板材介绍，飞机起落架、发动机叶片、机翼连接件，这些关键部位都离不开钛合金。飞机重量每减轻1公斤，全生命周期可省燃油费用30万元。
这飞机的结构，你看 C919 结构重量的9.8%用的都是钛的部件。钛它的一个是得重量轻，再一个它强度高，意味着造飞行器是最好的。
航空产业链的上游是为各类飞行器提供基础材料的企业，是整条产业链的基石。中航沈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商务合同室主任肖景厂向记者介绍，
主要是在舱门、尾段、电气、大部段和机身对接以及吊挂和这个垂尾这5大专业上，我们承制过的产品已经形成了专业化的这个制造能力。
沈飞民机与空客的合作始于1985年。今年一月，沈飞民机完成向空客交付的第500架份 A220 飞机前机身和后筒段的装配工作。第三届链博会，空客携一众好友共同展示航空产业链的先进制造能力和协同发展的巨大潜力。霍尼韦尔中国总裁于峰介绍，
那火锅制造人的油具什么地方呢？储运油它通过我们的工艺可以最后做出来是可持续航空燃料。现在航空燃料4亿吨的年需求，假如说有1亿吨用可持续航煤，那就是2000亿欧元。
目前连云港可持续航空燃料生产基地已使用废弃油脂制造可持续航空燃料，内蒙古风电制氢项目则将用绿电合成可持续航空燃料，助力碳减排。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超4800家二三级医院提供儿科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部署，尚未完成儿科设立的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最晚要不迟于11月底提供儿科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透露，
全国近8000家综合医院，98%的县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能够提供儿科服务的比例呢，也超过80%。我们知道，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依托省内的高水平医院，围绕呢儿童的重大疾病，包括重症、肿瘤、血液系统疾病、感染、罕见病这些诊疗服务需求呢，构建一个儿童重大疾病诊疗协作网络。
今年5月1号，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通12356心理援助热线，已经接通50万通电话。李大川透露，全国已有330个地级市、86个直辖市的区县可以提供心理门诊服务，324个地级市、80个直辖市的区县可以提供睡眠门诊服务。此外，推进医疗机构间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普及县域血液透析服务等民生实事也取得较大进展。
全国常住人口超过10万人的县中呢，已经有1614个县可以提供呢血液透析服务。目前呢，还有8个县不能提供，但其中呢，已有3个县完成血液透析的设施的配置，5个县呢完成了人员的培训，正在呢加紧推进。
辉煌60载，魅力新西藏。
今天播出，西藏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书写绿色发展新篇章。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2年的时候种的第一棵树，你记得在哪个位置吗？
在那边，当时我们种的是香花槐。
米九是拉萨北山拉鲁湿地生态修复片区的绿化养护工人，他和工友们2022年在这里栽种的第一批苗木，如今已长高成林，昔日的荒山秃岭逐渐披上绿装。拉萨北山拉鲁湿地生态修复片区是西藏自治区南北山绿化工程的一部分，团队不断优化造林方案，造林成效显著提升。片区承包企业负责人先雄强介绍，
高海拔的位置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用无人机进行那个叫反吊装的，所有的一个就是上水系统我们都是做了智能化的一个控制，开始逐步的就是推行滴灌和喷灌和人工的浇灌结合的一种方式。
截至目前，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完成造林107.93万亩，栽植苗木1.2亿余株，总体成活率85%以上，吸纳农牧民群众就业900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30亿余元。西藏的发展步伐并未止步于绿水青山的守护，而是以更广阔的视野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在西藏日喀则市萨迦县中和萨迦30万千瓦风光储一体化厂区白色风机矗立，中和西藏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杜长春介绍，
利用了当地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创造性的采用风电厂加光伏电站加储能系统3位一体的开发模式，年平均发电量预计是超过5.7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可以节约标准煤炭16.4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5.01万吨。
西藏正以创新思维和战略眼光深入推进清洁能源基地建设，截至目前，清洁能源已建和在建装机达2706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96.32%，位居全国前列。
眼下黑龙江乌苏里江江鱼肥美上岸，安徽福建等地夏季捕捞火热进行，各类水产品争先上市，供应充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渔获非常好，打了一条大白鱼，那个三斤多。
随着伏季禁渔期结束，黑龙江乌苏里江干流明水期捕捞季近日正式开启。在乌苏里江虎林市段，渔民们一大早便驾船出江。
这一网能有20多条，百十多斤啊，哎，不错，今年渔获比往年好多了。
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盛产三花、五罗、十八子等名优鱼种。科学的保护措施让这里实现了水美鱼肥。虎林市一家渔行经营者宁文玉介绍，
快递活鱼大养能在48小时保证鲜活，这个季节线上订单占了有60%，比去年的这个时候多了近一半，还有好多广州、深圳的订单。
在安徽阜阳市颍上县八里河渔场，夏季捕捞正在火热进行，鱼群在渔网中翻腾。客商张广阔对产品信心十足。
我们这个鱼的本身放天然的有机鱼，咱们这个鱼基本上都销到广州、上海、杭州，还有北京、成都。
八里河渔场鱼苗工厂年培育鱼苗100万斤，主要为鲢鱼、鳙鱼、草鱼等。近年来，渔场实行四季轮捕，通过错峰捕捞保障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在为期一个半月的夏季捕捞中，预计将有约120万斤的有机鱼销往全国各地。
在福建宁德市蛟城区的养殖海域，养殖户正抓紧进行网箱大黄鱼的捕捞作业。傍晚，蛟城区三都镇大湾村海域，养殖户组织工人拉起深水大网箱，成千上万尾鲜活大黄鱼跃出水面。养殖户陈玉斌介绍，
凌晨一点左右到码头，通过物流分发全国各地，周边的地区我们会在当天凌晨5点左右就会到达客户手上。
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乡，2024年宁德大黄鱼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87万亿元，同比增长4.2%。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总值达4.55万亿元，创历史新高。
国家原子能机构今天宣布，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地下1820米发现全球最深的砂岩型工业铀矿化。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维帕预计将于20号下午到夜间在广东深圳到海南文昌一带沿海登陆。
海口市发布出行提示，受天气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可能在20号前后停运。
位于浙江省南部的丽水机场今天正式通航。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教育部今天发布赴菲律宾留学预警。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赴菲留学人员需做好风险评估。
近段时间，菲律宾社会治安不靖，针对中国公民犯罪和盘查滋扰多发，中国政府发布有关留学预警，是本着负责任态度，为保障中国留学生安全和权益所采取的合理举措。我们再次提醒赴菲留学人员做好风险评估，同时也敦促菲方采取切实措施，保障中国赴菲留学人员的安全、尊严和合法权益。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7号称，加沙停火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以色列表示可能很快达成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7号晚，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称，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出现了积极进展。以色列提交的最新版从加沙地带撤军方案显示，以军将从加沙南部的莫拉格走廊撤军，这是推动谈判向前的积极一步。一名以色列官员17号称，斡旋方卡塔尔、埃及、美国向以色列和哈马斯提交了一份最新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方案，相关方可能很快达成协议。最新的协议方案在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比例问题上，相比之前方案有所调整，特别是在以色列撤军问题上，以方做出了重大让步。目前双方正重点就以色列需要释放的被扣押巴勒斯坦人的名单进行 行讨论。据了解，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预计将在19号与哈马斯代表举行会谈，就最新停火协议方案进行协商。另外，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视频声明称，以色列将继续动用军事手段，执行其在叙利亚设定的两条红线。内塔尼亚胡称，第一条红线是实现大马士革以南地区的非军事化，范围从戈兰高地延伸至德鲁兹山。第二条红线是保护叙利亚境内的德鲁兹人。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局势举行紧急会议。联合国负责中东事务的助理秘书长哈利德·基亚里表示，以色列以保护德鲁兹社群为借口，多次对叙利亚境内发动空袭，加剧局势紧张。他呼吁各方保护平民，保障人道通道，并敦促叙政府依法透明追责，推动真正包容的政治和解。
俄罗斯17号表示，正在与乌克兰方面保持直接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8号，欧盟批准了第18轮对俄制裁方案，具体内容包括禁止欧盟运营商使用俄罗斯北溪管道，为进口石油价格设定上限等。此外，新一轮制裁计划将20家俄罗斯银行从国际支付系统剔除，进一步孤立俄罗斯金融业。1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欧洲放弃俄罗斯天然气的决定会给欧洲工业带来一连串负面后果。当地时间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必须全面落实与合作伙伴达成的每项武器供应协议，同时推动新的专项合作，包括在伙伴国境内建立联合生产线及武器工厂。此外，还要加强谈判进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表示，对于俄乌第三轮谈判，俄罗斯正在等待关于日期的提议，日期将在完成双方阵亡士兵遗体交换的程序后确定。俄方通过总统助理梅金斯基与乌方直接保持接触，同时美国也在居中协调。俄方不确定乌克兰拒绝就新一轮谈判达成一致是否与西方有关。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法国、英国三国外长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17号联合致电伊朗外长，敦促伊朗重启谈判，以达成一项强有力、可核查且可持续的核协议，并明确表示，如果今年夏季结束前在新核协议达成上无具体进展，将重新对伊朗实施严厉制裁。
日本18号公布的报告显示，6月日本去除生鲜食品后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升 3.3%， 涨幅连续7个月保持在 3% 以上。
英国一家智库17号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英国民众对英美特殊关系的支持已然崩塌，越来越多英国人认为，在不确定性和美国政策反复动荡之下，回归欧洲似乎成为更稳妥的选择。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否认他与爱泼斯坦案有关联。就美国《华尔街日报》特朗普致爱泼斯坦信件报道表示，这是假新闻，信件系伪造。
一个国际合作团队近日宣布，借助美国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探测到迄今最大质量的黑洞碰撞合并事件。该发现对理解宇宙中黑洞的成长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艳玲、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